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非常的荣幸，我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是请到了华为澳洲的 CEO 刘浩生 Hodgson 先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刘先生，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简短的介绍一下您自己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刘浩生，英文名字是 Hodgson。 我现在在负责华为澳大利亚在这边的业务。我们华为公司在这边已经运营了15周年了，我也很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来到 SBS 接受采访。
其实说到来自中国的华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华为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来自中国的民营企业，那也有人也会质疑，可能会觉得华为是有中国政府背景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所以究竟华为是怎样的一个企业，您今天来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已经被问了非常多次了。那如果说想拿到详细的数据的话呢，那可以到华为的 facts.huawei.com 去看我们具体的信息。那就我个人而言呢，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100%的员工控股的企业，是一个私营企业，而且我们的整个的每年的财务报告都经受了这个 KPMG 的审计，所以应该是一个非常透明的公司。
我很好奇，你的公司有党委书记这个职务吗？有没有党支部这样的一个部门？
就是所有的中国公司都有，包括美国的思科、沃尔玛，他们的中国子公司也要设立党委。在华为公司，我们的党委它主要是负责员工道德的问题，它不参与公司的具体运营。
那目前也是看到，可能是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以及澳大利亚出于对本国安全的这个担忧，澳洲是禁止使用由华为提供的 5G 的这个网络设备。我知道这可能对于华为在澳大利亚业务的拓展来说可能是一个打击，但是您是否理解澳洲政府出于对本国安全影响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我觉得你的问题问得非常好，但是我需要先澄清几个问题啊。第一，华为其实在美国是没有什么销售的，我们的销售额是非常少的，所以华为并没有卷入到中美的贸易战中，华为在美国的销售可能就是1-2亿美金的这样的份额，相对于万亿的交易额来说，华为是微不足道的。如同我们任总说的，华为只是在中美两个星球当中的一个小芝麻，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关于就是网络安全的问题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个产业都遇到面临的问题，不能够针对一个任何的国家或者是一个任何一个单独的厂家。那么最近我们也观察到了，总理 Scott Morrison 包括通讯部长 Paul Fletcher，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已经改变了原来的口径，说以前都是说华为 5G ban， 华为 5G ban， 但最近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已经说了，5G 的 policy 不是针对特定的国家，不是针对特定的厂家。那么我们也对这种态度呢表示欢迎，我们希望澳洲政府能够今后颁布更加清晰的、明确的、透明的安全网络安全标准。这样的话呢，无论是我们的客户还是作为厂家，我们可以去跟政府去沟通、去谈判、去测试，看看我们如何真正的管理好这个网络安全的问题。
但是可能还有一些人会对于华为的公司的背景可能持怀疑的态度，那也有人会说，那澳洲政府可以考虑不使用华为的这个 5G 网络设备，使用别人家的 5G 网络设备，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观点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呢，就是这到底是一个商业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么因为我们现在在澳洲已经服务客户15年了，整个现在我们的客户无论是 Optus 还是 Vodafone 还是 TPG， 他们都想买我们的设备，他们现在受到了政府现在这样的限制。虽然刚才我说了总理说没有针对特定的厂家，但是Optus 跟 Vodafone 其实还没有办法买我们的 5G。 这个最后造成的结果呢，我认为就是两个字，一个字呢是贵，一个字是慢。那么如果把我们排除在这个市场竞争之外，那么澳大利亚我相信还会有 5G， 因为毕竟还有爱立信、还有诺基亚、还有其他的厂家，但是带来的结果就是我说的一个是贵，一个是慢。那么就像现在这个澳大利亚的 NBN 一样，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在吐槽这件事情，就是你们付出了更高的月租费，却只享受到了几兆、十几兆的带宽，这对于在中国来讲是不可想象的。澳大利亚政府应该说他很早的意识到了 5G 对于产业的重要性，所以澳大利亚在全球应该是非常早的颁布了 5G 频谱、发放了 5G 牌照的国家。按理说他应该 take advantages， 他应该享受到这样的优势，但是现在从整个产业的发展来看，澳大利亚的 5G 的 部署已经很慢了。虽然 Telstra 公布了它的 5G 的商用，但是它能够覆盖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朋友们能够到中国去看一看的话，那么你会发现无论是在北京、广州、深圳、杭州，已经在城区做到了连续的 5G 覆盖。那我们再来看看墨尔本、悉尼，你有吗？这是第一。第二个慢就是速率上的慢，华为在 5G 的技术上是非常领先的。可能朋友会问，我现在有70兆的带宽，我已经可以看 Netflix 了，可以看 YouTube 了，我已经非常满意我的速率了。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今后700兆、800兆一个 G 会给你带来什么。
可能有一些人就会想说，我们觉得安全第一，技术慢的话我们等一两年，一两年之后我们这个技术不就也跟上了吗？应该也没有问题了。那您怎么看待他们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关键是你到底有没有一个方法来管理它。那像欧洲国家，他们呢就会清楚地定义我的网络安全我要管理的是什么东西，那么他会提出他非常清晰的标准。他设立好了标准之后，无论是华为还是思科都要满足他的测试验证，那这时候他就可以管控好他的风险，能够管控好他的风险，那么他就可以开始规模的部署。那么对于澳大利亚而言呢，那我觉得就像任总说的， 5G 不是原子弹， 5G 它只是提供了一个高速的连接而已，真正下一步的产业实际上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带来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机器人智能制造。澳大利亚现在为什么发展变慢了，是因为它没有太多的制造业，它的优势是它的矿产、它的能源、它的教育。如果说今后有了智能制造，那么它就可以把它的矿产、能源以及它的广大的面积变成工厂，它不需要人，它通过机器人它就可以做了。那么如果说你们没有很快的部署先进的技术 5G 人工智能，那么你可能就错失了这种机会。那么这个时候这种新的产业发生了之后呢，会在哪儿呢？也许会在加拿大，也许会在欧洲，也是同样有资源但是人少和人贵的地方，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就会产生了智能制造的行业，那这时候澳大利亚就错失了这种机会。
我们话又说回来，受到 5G 禁令的影响，那目前你们在澳洲经营范围受影响的主要是哪些方面？
禁令主要是从美国开始的，我们实际上在全球受到的影响并不大。从前三个季度的财报的这个公布来看，我们的销售收入还增长了24%多。对于澳大利亚来讲呢，我们的确受到了影响，不仅仅是华为受到了影响，整个澳大利亚的通讯产业实际上都受到了影响。我们预测将近会有1500个就业机会的损失。今年的8月8号，我们澳大利亚子公司我们召集了一次全员的大会，在那个大会上面其实我做了一次面向全员的发言。我当时我记得我讲得很清楚啊，就是由于这个禁令导致我们的业务收缩，我们曾经跟我们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我们不得不让他们离开。那么我当时也深鞠立功，对他们表示感谢。而且呢，我也说我不会放弃，我还会继续保持跟政府、跟媒体的沟通。我希望今后有一天，政府在这个政策上能够更加的透明，能够让我们回到 5G 的这个市场。当我们回到 5G 市场的时候，我还欢迎他们回来。
那目前好像我看到一些媒体的报道，就是说华为不仅是裁员，也关闭了一些你们的研发中心，比如说在维州的一些研发中心，你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举措呢？
我觉得华为它在研发的布局上主要是通过深圳的总部来全球布局考虑的，考虑的因素呢，其实主要就是本地的研发能力，本地的人才到底能不能够把他们产生的技术集成到华为的整个的价值创造链里边，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当地的投资政策是不是健康，是不是低风险。那现在应该说华为在欧洲以及加拿大我们都在加大投入，因为我们不能够在美国进行研发投入了，所以很多的研发投入转向了欧洲跟加拿大。那么其实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投资投到澳大利亚，但是现在取决于我们如何评估澳大利亚的投资政策。
那目前我们看到就是说您是聘请了澳洲前参议员瑟诺芬作为你们的法律顾问，你们希望他的加入能为你们的未来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改变？
我还是非常欣赏 Scott Morrison 总理在他的这个竞选获胜的时候他对澳大利亚人的表扬，他说这是我们 Quiet Australian 的 victory。 其实华为在这边我们都是 Quiet Australian， 因为我们有90%多都是澳大利亚的本地员工，我们在这边服务了澳大利亚的客户15年，无论 外面的这个报纸媒体怎么说华为的坏话，我们都是 keep quiet， 我们想我们只要服务好客户就可以了，他们说我们什么坏话我们都不管，只要客户相信我们就可以。但是现在这些坏话已经越来越多，非常的恶毒，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所以我们认为我们不能再 keep quiet 了，所以我们需要把事实说出来。那到底事实是什么？如果你说我做了什么 wrongdoing， 那你拿出来你的 evidence。 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跟 Xenophon 的合作呢，也是希望通过他的一些协助帮助，能够对华为的这些不实的报道来进行沟通批驳，我们希望最后能够让澳大利亚人民清楚地知道华为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我们在本地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我们到底有没有那么可怕。
那说到华为的可怕，很多人除了对你们的产品感兴趣之外，也对你们的企业文化也是很感兴趣。网上有说你们的企业文化是狼性的这种饥饿文化，这样的保持饥饿文化也是导致你们上刀山下火海，在全球范围是迅速的扩张。有人说是即使是地震恐袭，珠穆朗玛峰缺氧也是不能够阻挡你们华为的脚步。我很好奇，澳洲的华为你们还保持这样的狼性吗？您是怎么看待你们的企业文化的？
我不觉得完全叫狼性。如果说你刚才说的饥饿文化，我倒是有部分的认同，因为包括苹果的 Steve Jobs 照样他说 stay hungry， 我觉得保持饥饿感跟保持好奇心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真正的文化，我们通常一直在说的是这两句话，一个是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这是我们华为公司秉持多年，这三十年都是这个文化。对于在澳大利亚而言，我们现在在这边经营的这十几年，我刚才说了90%多都是本地员工，其实他们也慢慢的认可了这种文化。你比如说现在马上要到圣诞假期了，其实我们的客户很快都休假了，但是我们的员工却没有那么多人在休假，因为客户的网络还在那儿运行，我们就有 standby 的需要，如果客户的网络出现了问题，我们就要立刻的能够做 troubleshooting， 能够解决这些通讯问题。我相信所有的澳大利亚的用户都不希望在平安夜的时候你的手机上不了网，那么背后都有无数的华为人的努力。
网上有传言说华为的员工每一个桌子下面都放着一个折叠床，那我很好奇在澳洲你们办公室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设备吗？
这肯定是没有。当然了，我在深圳也工作过几年，我下面也有一个折叠床，这是可能是中国人的习惯，就是因为中国人午饭的时候其实会吃的比较重一些，那么吃完了之后会希望能够休息一会儿，那么这样能够保证下午有更好的精力来工作。那现在在这边更多的是本地员工，本地员工中午可能就吃一个色拉，吃的很简单，他就不需要午休，所以他不需要午休，那么我们这边即便是有这十几个二十几个中国派过来的人，我们也就不午休了。
您刚才也提到了信息技术的未来，您提到了 AI 技术，在采访的最后来问您一下，您觉得在未来澳洲在信息技术方面应该会有怎样的一个愿景？
我觉得澳大利亚其实大家都非常骄傲的，就是 WiFi 都是澳大利亚发明的，其实澳大利亚在科研上面其实是有很强的技术实力的。澳大利亚呢，它现在更多的是需要去意识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创新来自于中国，而且越来越多的这个产业制造规模上面都来自于中国，单单的因为一个公司来自于中国就把它排除在外，不跟它合作，实际上是错失了非常多的机会。那么我们也希望呢，澳大利亚能够更加的开放，更加的对自己的政治体制，对自己的经济有更多的自信，那么来合作开放共赢。
好，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华为澳洲的 CEO 刘浩申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您。
也谢谢大家，谢谢听众朋友。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